好，回到蓝轩时间，又到了每个礼拜二我们经济学人杂志的单元，照例邀请到的是我们老朋友早安财经文化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好，今天有点咬到舌头的感觉。
我跟你说这一段已经是重录之后的了。刚剪掉一段，
剪掉一段叽里咕噜叽里咕
噜，欢迎不不不不。
好，这期经济学人杂志啊，是一个蛮同整性的整理出一个这个其实就是比较深度的一个报道，我相信是这样子了，因为他在讲到说是一个创投资本的大探险啊，画出一个像红色的这个弹头的这个像一个巡弋飞弹一样啊，那但是他往上一飞冲天的时候呢，带的是大笔大笔的撒下大笔大笔的美钞。好，那所以呢，这些创投资金讲的还不是说政府因为疫情的关系要这个经济复苏大撒钱，不只是这么讲到是在过去这么多的十几二十年来，对不对？这个新创企业都是靠这些创投来这个助他一臂之力的。
这期的封面故事讲的是创投，venture capital。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对创投这个生意，对这一行尤其它的近况或者过去这段时间来的发展有兴趣的话，强力推荐找这一期的这个封面故事来看啊，因为它基本上帮大家整理了过去这段时间来创投在全球经济上所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因为我们都知道半个世纪以来我们所看到的各种的科技大跃进几乎背后都有创投业的手在推啊，所以你看你从行动手机啦、电动车啦、共乘啦、疫苗啦等等改变了人类的生活，也改变了全球经济。所以现在全球十大企业当中，其实就有七家，打从一开始就是 VC， 我们叫 VC back 啊，就是有创投在背后所支撑的。那这些创投投资了跟支持了这家公司之后，那当然这是他们所投的可能数千家的其中一家嘛，少数的几家，但一旦他们非常成功之后，所带来的回报以及说对世界带来改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
但他要强调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不同呢？因为其实你任何的企业要新创都需要资金，只是过去的资金可能在早期非常早期可能是某些企业啦或者有钱人去资助，然后再来的话呢开始就是一个公开市场的时代，那都是到股市当中去募资，所以就很多的一些股票投资都是这些大户散户等等等。那现在到了一个时代叫做创投，那中间因为这样子的不同，因此有很多导致了新创的形态也因此不同吗？是这个意思吗？
他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来做这个专题，主要是因为他发现尤其在疫情之后，这过去这几年创投的资金基本上出现大爆炸的状态，大量热情涌入，热钱涌入VC 这个产业。好，为什么它会有大量的热钱涌入呢？其实还是跟整体的经济有关。因为首先第一个，我们的低利率环境我们现在都知道，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超级有钱人，与其把钱放在银行这么低的报酬，你还不如把它投入比较高报酬的领域啊。所以你看的所有的过去只有一些私人的家族啦，比较更大胆的投入这些 VC。可是过去这段你可以看到，包括主流的金融业啦，包括很多主权基金啦，还甚至退休基金啦，现在也着眼于这个 VC，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 VC 的投报率跟风险，没有说我们都知道，我们刚刚讲，可能投好几百家就只中一两家，搞不好全部都没有中，说不定啊。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低利率环境以及科技快速变动的时代，他们发现总体平均来说，这个表现是不差的哦。因为他们统计这个平均十年的报酬率，在过去这十年高达17%，而且是复利报酬率高达17%。所以一旦这些你辅导的你投入的公司是成功的话，一旦它 IPO， 一旦它是 Unicorn， 它是所谓的独角兽，其实你的报酬是非常可观的。以去年来说去年这一些 VC 所 back 的企业 IPO 之后的市值总共高达2000亿，今年估计上看5000亿美金。 所以这是为什么这些主流的这个管钱的人手上掌握大笔资金的人觉得说，啊，以前觉得那个危险啊，那个会烧到手，哎，现在都觉得更敢大胆投入。所以，整个创投业的资金现在也越来越饱和，更饱满，不叫饱和，饱满。而且不只是西方国家，不是美国，现在我们看到了亚洲、中国啦、印度啦，其实很多新兴的资金也都觉得说，哎，我现在赚到钱了，与其拿来买古董啊、买名画、这收藏起来，哎，不如就来创投。如果找对的人，找到对的科技，找到对的投资方向，报酬率是相对可观的。
哦，所以这个重点可能不是在创投，而是重点在新创。就是说，以前的创投可能或者以前的有钱人或者以前的充沛的资金，可能会放到股市投向绩优股，那或者说放在家里面去买刚刚讲的什么古董名画啦，做一些艺术投资。但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呢，他可能选择的是一个比较高风险的，或者具有新创性的。以前可能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搞不好会血本无归，但现在看起来显然的投资报酬率比起一些绩优股，来得好。
当然了，创投。但毕竟就是资金嘛，啊，钱，我们说钱有脚，钱四脚，钱再多的脚，它都没有手，它都需要新创的手来创造，来打造事情啊。所以不过so far这些新创呢，这些创投所投入的主要啊，其实大家如果仔细看的话，还是发现还是集中在少数的消费型的新科技啊。我们看到 Airbnb 啦，Uber 啦 ，Deliveroo 啊，这一些所谓的新创科技，但其实还是消费型大众型 To C 消费大家知道的知名品牌。不过今年他们发现一个新的变化是说，有越来越多的 VC 投入了比较没有那么新的产业，但是看起来是很有前景、需求非常大的，例如干净能源例如太空航太例如生化科技这些都不是新的，但是你看，包括疫情的关系，包括现在的有贝佐斯啦、有马斯克啦，在推动了这个所谓的太空航太技术跟市场的革命，所以也吸引了更多人的投入，所以造成的结果也是在其实很多的科技、很多的项目跟领域当中，也更加开放，也更加的竞争。
你刚刚讲到那个环保勇士，我觉得当然是了。我觉得他就是到了另外一个，他虽然是一个老话题，说他不是那么新，但是他就是到了一个感觉起来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觉得最近这段时间有点存亡绝续的感觉。而且不往那个方向走的话呢，整个人类的文明会有更大的浩劫，而且会毁在我们这一代的人手中。这个感觉上是一方面是一个经济的未来啊，因为它有一个新创的一个绿能产业。另外一个是一个道德性的压力，你也觉得蛮大的。不过太空我也觉得这个很特别，就突然之间太空梦，就是说它其实有点相关，就是说当你地球毁灭的时候，我觉得这种你就必须寻找一个新的人类的栖息地，这个概念就因此而去拓展了另外一波的太空梦，你不觉得吗？
觉得，不过你也想太多了，我觉得这个世界不会毁在我们这一代。
但是就现在的气氛是让大家觉得
然后太空梦也不会在我们这一代实现。
当然不会，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笑。包括说像以前太空梦，你都是只有政府才有这样的资金去投入嘛，但是现在的这一次我们在讲所谓的太空竞赛，一样的有所谓的美中之间这样的一个这个国力的一个竞逐，但是在这与此同时却很多的民间企业的投入，我想这是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对，那当然这一期他也有分析，就是钱多有钱多的好处，但钱多也有钱多的风险，所以创投业这么大笔资金进入，当然也有它的危机存在，首先第一个，你如果有资金你要投入 VC 投入这些，其实还是要去注意的，因为很简单，首先第一个他说 money corrupts，有钱的地方其实就有腐败，就更容易被上下其手炒作股价啦，买空啊，等等。因为要知道，越是像这种高风险的 VC， 我们刚刚讲它平均报酬率可观，复利报酬率可观，那是总体平均哦。
但其实17%
对，实际你个别实际个别来看，它还是非常高风险的。而且绝大部分的这个新创企业，一直到它 IPO， 很可能都没有办法赚钱的。我们光是以今年目前为止来说，今年的 top 100的 IPO 案子当中，也就是新创企业上市之后，大家知道吗？在它上市的时候，这100家里头有超过一半，有54家仍然在赔钱状态，而且累计这54家的亏损高达700多亿美金。 好，所以其实没有这么容易的赚钱。再来第二个，也因为他在新创时期，所谓的企业治理、公司治理也没有那么容易落实，因为毕竟还在变化非常多、变数非常多的状态底下。而且更不要忘了经济学上的基本原理，当你有更多资金涌入之后，其实也代表这家公司就算赚钱，获利也更容易被稀释。就是比方说你想要一家公司，我其实原本只需要1亿我就可以搞定的一门生意，然后同样的这个股东，当我未来开始赚钱的时候，你们分的就会多。可是当资金大量涌入，大家真的想捧钱给你的时候，你可能一下子股本膨胀到5亿，但其实你生意就只能那么大，所以你未来能够为股东创造的获利也是会被稀释的。所以这个回过头来对 VC 对创投的金主们来说也是应该去考量的一个风险。不过即便是如此啦，他是说整体来说我们所看到的整个，因为他标题叫 Adventure Capitalism，叫探险式的资本主义，整体而言，第一个，不管 VC 出不出事，不管新创成不成功，总体而言对我们的整体金融市场影响是不会太大的。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很多的新创企业银行是不会借钱给他的，所以他们都属于低负债的状况。他不像他们在金融风暴会发生，其实都是美国大汽车厂，就是一些老公司，他才会贷到很多的钱啊，所以他负债比率高，所以一旦他赔钱他倒闭，银行受创会很严重，银行一受创严重，金融体系就会受到冲击。但是呢新创事业这些创投基本上出事之后，说句不好不礼貌的话，因为其实没什么关系，但是他所带来的好处
不会拖累大众，是这
样子。对但是呢他其实对整体消费者来说反而是好处的，即便是你倒了，对消费者都是，
这听起来是这个样的。因为重点在于说，如果说你成功了，好处是所谓的所有的人共享嘛，包括人类文明搞不好都因此而一个大进展，或者说至少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便利性，或者我们的一些趣味性这个娱乐性可能来更往前一步。如果万一怎么样，反正不是我们负担。
你看嘛，比方说大陆之前不是很一堆的那个脚踏车、自行车共乘的，然后后来不是倒掉一堆嘛，就没有说过程中你付了钱，然后钱被 A 掉，你没有用完的，你当然是损失。可是就整体来说，有更多人在付出极低的代价的情况下，就享有了极大的方便。至少在过程中
就变成风险多半是别人扛，但是可能如果说创造了一些更有意思的一些，
这个当然比较自私的说法了。其实总体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我们整个经济可以看到更多的产品，更多的竞争，更重要的是有更多的创新，因为有这些资金的存在，创业家、新创的年轻人，他有想法的，
是啊我就是刚刚讲了一个重点了，就是说对这些新创的产业，如果说你一开始当然就是说很大的一个梦，而且呢这些人本身就具有话题性的话，可能还来得简单一点。更多的是一种小小的，你到一开始根本就是求爷爷告奶奶，然后这个卖房子抵押什么车子什么都不见得可以真正的这个有什么一开始这个第一个支柱。
不过也一样了，就是要大家知道创投的资金人家还是做生意的，还是将本求利的人家还是要着眼于你的才能，着眼于你的努力，你千万不要以为说有了这笔钱我老子就快活了就可以高枕无忧。
压力应该很大吧，
是压力会非常大的。
OK， 好，所以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I like 103 I like radio。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那不只是封面故事讲到说，这一些资金看起来呢，这个大冒险愿意呢去投身在新创企业啊。接下来要聊到说，那新创企业多半在哪里呢？在过去这段时间，好像多半都是在美国
，在中国。
对中国也是另外一个就是说，奇怪，一般认为都是在美国，因为美国这个整个的国家的特色其实就是一个冒险性格很浓的。当初从这个搭着五月花号啊，这个远渡重洋到这个新大陆去，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但中国大陆算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很让大家觉得哇眼睛一亮的，所以呢美国倍感威胁。但是最古老的在工业革命时期，其实一直是这个创新的一个大 大的一个土壤啊，还喂养很多的一些新脑袋的，实际上是欧洲。哦，那为什么欧洲好像感觉上就已经垂垂老矣的感觉，好，对不对？所以呢，接下来要聊的是欧洲新创精神大复兴。
这是这一期的 Business 的头条，而且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谈的是欧洲蓝轩刚刚讲的新创精神的大复兴啊。为什么谈这个题目呢？因为要知道，回到300年前，你刚讲工业革命之后，
是啊，
美国是谁呀？美国在哪里呀？因为欧洲，你看整个新创、整个工业的大爆发，其实也都源在欧洲啊。但是走到20世纪之后，我们知道两场世界大战重创了整个的欧洲，所以在那之后，我们看到整个20世纪，尤其这过去30-40年，如果我们从高成长企业的角度来看，其实欧洲的表现并不理想的。以过去30年来说，美国光是4大新创巨人 ，Google、Amazon、Facebook， 现在叫做什么？
Meta、
特斯拉哈，总市值就1兆美金以上。但是呢，相较之下，欧洲一家都没有。他就算连1000亿以上的几乎都没有。没有错，欧洲这段期间不是没有成功的新创哦，也有的哦。
我刚刚讲了几个被那个云聪笑，我说手机一开始不是有那什么 Ericsson， 还有什么 Nokia， 也是在欧洲啊。
人家 Ericsson 是1876年就创办的公司，好不好，老师？
但我在讲说他的手机啊，就在手机一开始还有 Motorola， 对，
他手机很早，1970年代就有了。
只是后来在智慧型手机的时候被这个美国超越嘛。
其实不止在网络时代，还有 Skype。
啊，那也是欧洲，对不对？
只不过它
2011年还有愤怒鸟，电玩也是在欧洲啊，对不
对？
对
对对对，但是其实他们往往规模不够大，或者还没到大就被买掉了。你看，
我觉得这是一个重点。
对，没错。
你这样讲，我突然之间想到，我记得 Airbnb 还是 Uber 这个类似的概念，一开始其实欧洲也有
而且很蓬勃，尤其在英国非常的蓬勃啊。不过
所以为什么呢？
我们之前其实聊过，就美国整个新创精神跟环境，尤其矽谷的诞生，然后聚集了不止科技人才、资金的人才，全部都在那里啊，所以就整个的大爆发。但是，这一篇文章有趣的是，他说刚刚讲的这个现象正在改变。因为过去很多在矽谷，因为就是人家创业都要跑到矽谷去，现在有一些欧洲人觉得我不用去矽谷了，我留在欧洲就可以了。也因此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创投的资金，也有越来越多涌入到欧洲去。它比起十年前，要知道欧洲在全球 GDP 的占比，包括尤其是德国、意大利、法国这几个大的经济体，大概占总体 GDP 的1/4强。可是呢，进入欧洲的创投资金大概只占全球不到10%。所以相对是少，也就是说觉得你这里没什么搞头。其实这个状况我们应该还记得，我记得
因为我记得你刚讲十年来，我记得大概在包括台湾也是，我还记得那段时间我们常常在讲到 startup 这件事情，这个就是我们怎么讲孵化器，那个时候呢局长说像台湾应该学学欧洲，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在讲到说欧洲其实包括英国啦，包括一些比较大的国家，他们都是不断的想要为了吸引人才，让你在这边创业方便，我给你很便利的，比如说减税啦，我给你一开始的可能多的一些低利贷款啦，然后呢就是希望让你在这边，而且我可以保证你有工作啦，然后呢让你租金也很低啦，但是呢就希望说留下你之后你得要在这边比如说3年的时间、5年的时间在这边继续下去。所以你会发现欧洲有些国家并不是不知道说很多的人才跟资金都往美国流，所以他想要留住他们。只是说我还记得那段时间一直在讲这个伦敦啦，在讲柏林，但是好像发现说没什么用的感觉，所以一段时间这个消息就慢慢沉寂下来了。
80年代、90年代德国还有一个封号，不就是欧洲病夫吗？就经济导致搞不起来，因为包括它整个劳动力的制度啦，整个资金的环境就相对比较缓慢，比较迟缓啊，反正觉得生活品质过得比较重要所以等等很多原因，所以造成整个的高成长的挑战其实在欧洲一直没有办法做得很好。但是相较于10年前刚刚讲的这个状况啊，今年根据经济学人说流入投入欧洲的资金，创投资金高达将近1/5了，有18%到将近20%啊。所以总体来说，如果我们从 unicorn 从这个独角兽，没有错，最多的还是中国跟美国。但是欧洲现在也有65家了。而且如果我们回顾过去20年的总体报酬，其实没有输给美国太多，还是美国比较好。但是欧洲的这个创投的整个报酬率整体来说并不算差。 所以现在有些创投，他们举个例子，最典型的是 Sequoia， Sequoia 就是用脚投票了啊，最近就在欧洲设立了他的据点。所以整体来说，
用脚投票是一家公司啊？
没有啦，就是用脚投票的意思是真正要落脚在那里。
就这些企业用脚投票就是了，
对对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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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啊，所以不错啊。那代表就是过去他们寄出来的一些方条件，然后包括他想要去打造一个呢，适于创新的土壤，现在目前看起来已经慢慢的肥沃起来了。
对啊，而且这样倒过来看，当年被德国被骂的半死，说你这个欧洲病夫，对
啊，现在国联很好啊。
对，不但如此，人家那个不叫病夫，人家在打基础哎。对，所以你看欧洲的学徒德国的学徒制啦等等德国的坚强的中小企业，其实都是今天我们看到它的工业强大跟能够持续耐力这么强的重要的优势的来源。所以整体来说没有错啦，美国还是很能赚钱的地方啊，但欧洲现在看起来有自己的强项，有它自己的利基市场啊。
那它的强项在哪里？
几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了，包括像音乐
OK，
Spotify 也是欧洲的，支付FinTech 有个那个一些叫 Klarna， 是最近现在欧美很红哎，在台湾可能好像有，但我不是那么确定，叫做 Buy Now Pay Later 的一个服务，就是你先买后付，它其实等于相较于传统的信用卡传统的融资之外，给你一个新的消费的选项
可是信用卡也不就是也就是 buy now pay later
不是吗？那你还在先申请信用卡，然后还要信用查核
OK
好，那他那个其实很快，你在网上
这个电子支付
对你直接简单输入一些资料，他可能就给你一定的额度，当然就还是要看你接下来的表现，你如果接下来没有顺利付款，你还是很快就被取消Well, anyway 类似像这样其实还是有欧洲能够切入的项目那你可以
想，我觉得欧洲好像很多真的是跟比较艺术啦文化这方面的方面比起美国来说多一点。那再一个就是说它没有像美国那么大但是它相对来说中小型的其实还不少。
对
对
对对，所以现在你看我们看借由现在更多的科技其实对欧洲来说很大的助力，就比方说云端云端在美国Amazon 在美国可是他们在欧洲，我们在台湾照样可以用的下下叫，对不对Zoom 有了 Zoom 之后我可以整个欧洲到处都开会，整个美国全球都可以开会，我根本不用再像过去那么感觉上那么的不方便。再来，欧洲现在很多的新创也做得更有弹性据说现在欧洲有 15% 到 17% 的公司是 owned by 他的员工的，就是员工入股的比率已经慢慢的追上美国，在美国这个数字大概是20%到23%。当然这篇文章他也有分析这是目前为止的这个欧洲的新创精神复兴的状态，但接下来还是有他要面临的挑战的包括首先第一个整个资金的环境，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可能会有通膨，那有通膨可能就会升息，而一旦升息的话资金就可能退潮对对，就我前刚就回到银行比较安全所以这个整个低利率的环境所带来的资金潮有可能会在这一两年出现极大的变化，这是一个。再来第二个就是回到一些比较老的欧洲新创企业后来所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就是有一些可能在还没有涨得很大就已经被并购掉了或者有一些你就算很强但没有强到足以留在市场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好，所以这个是欧洲未来要让整体的新创大复兴走得更稳健更长久要面临的挑战
OK 好，但不论如何人家打基础打了现在大概也开花了啦那我们的孵蛋孵了半天到底蛋长出来了没？
吃掉了，
长成小鸡了吗？吃掉了变荷包蛋了蛋花汤 OK 好，我们休息回到现场。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那接下来聊这个话题的话呢，就比较前面两个其实都很重要，但是比较一个统整的观念，然后统整的一些切入，做一些整合性的，让大家比较有全盘的了解。那接下来这个是比较现在当下的一些新话题首先的话，第一个疫情期间，你真的会发现所谓的缺工缺料这些问题现在依旧的存在，尤其是缺工，你明明会觉得说，奇怪了，那么多的疫情，你会以为说这个有工作难得有工作应该赶快去工作才对，结果发现没有，就 就是说工厂里面缺工的，公司里面呢没人应征的，而这部分其实很多，所以这个大辞职潮是怎么来的，那现在状况有多么的严重，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其实这两年美国的企管界已经出现了一个名词叫做 Great Resignation，大辞职时代，
对啊，
因为他们发现以今年刚过去九月份的数字来说，有高达3%的人跳槽，
辞职是可以
辞职加跳槽，辞职就换工作啊，都有所以这个是史上很少见的这个记录。
对呀，对，而且你说好，如果说第一个是换工作，好歹有工作，这是第一个。那另外一个就是你在家，因为疫情在家工作，那好歹也是有工作，只是换成在家。但辞职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是没工作吗？
拜登给我了一笔钱，我账户里还有钱可以存。
对对对，是这个意思吧？所以我就在家先蹲着，先凉快。
其实都有的，
凉快一下。
是，其实都有的。再加上反正之前的工作，那个疫情期间没了，然后现在账户也本来就不想做，本来也不知道接下来要干嘛，其实就延缓了他们再重新找工作。
重返职场。
这个机会。不过这个我相信还是迟早会回来的，只是目前正处在这种这个交替
过渡
的时代。所以这一期经济学里有一篇文章，其实是写给企业主管看的。就是说我写给企业看的，那你要怎么去因应这个大辞职时代。他提出了三个建议了他首先他说第一个，过去呢都是我们都是这样，我们叫做 exit interview，就是员工跟你递辞呈了来好好谈呐，这样这叫 exit interview。
但
说这已经为时已晚，
所以他等到递辞呈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是这个意思。
是，所以他说，与其做所谓的 exit interview， 不如应该提前做好准备，跟你的员工做叫 stay interview。
我知道，就是让他很快乐的在这边工作着，一直想待下来，否则会为时已晚。
就事先你要去观察你的员工的工作的状态，你的团队的工作的状态，事先跟大家多聊聊，多恳谈，多了解大家的工作状况他是觉得压力太大了，工作量是不是太大了？最近这个缺货缺工，所以大家一直在赶货，你有没有遇到什么状况？所以你否则你如果现在没有及时掌握该有的情报跟讯息，当一旦情绪累积，到时候就一发不可。对，
还有可能是家里的状况，他们私人的，比方说疫情，对不对？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或他家人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变动？对不 对？因为疫情所导致的一些变动，那这一部分都很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一些情绪，看让他继续留下来，
没错，
效劳的意愿，对不对？
再来第二个，他说企业你要去注意到，对不同的等级或者不同部门的员工，他所需要的激励，他所需要的报酬，可能是不太相同的。举个例子来说，中高阶的主管跟最低层的底层的员工，当然大家都希望加薪，大家都希望钱更多，但是对基层来说，第一个加薪更重要，加薪幅度更重要，附带的基本福利更重要，有没有保险啊，有没有基本其他的保障跟福利，因为这是他让他觉得生活有保障，让他觉得自己生活有变得更好的重要的诱因。所以你如果可以在这个节骨眼上先让他觉得有满意，所以他接下来产生要辞职跳槽的念头也会提早被打消。
真的，因为现在如果真的是就是一开始讲到，如果他递出辞呈，你可能都来不及了。然后呢，要再去找他，你要花很多的时间，其实很伤脑筋的。但是就基层来说，所以相较于基层，意思就是说，你中高阶的话，他可能 promote 这件事情可能会来得更重要，是这个意思吗？
好，对，中高阶也是，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有在家不在家上班的选项。那在家上班，什么人他比较喜欢这样？有些人其实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在家上班的条件的而且要知道，尤其还是回到中低阶层有些劳工要知道，有些是单亲家庭，他有别的有家里有小孩要安排，
对啊，而且家里可能也不够大，很小，
对，
很嘈杂，或者说很混乱，
对，所以也许你不是一体适用的说我们就是这样子在家上班，这样子来公司上班而已，也许那个对他们而言时间的安排是很重要的。 例如这个时间我是不是得去接小孩放学，例如那个时间我就是有别的事情要忙，所以他说整个 schedule 的安排对很多的基层员工来说是格外重要，就是企业要更加的贴心一点。
真的，就是他可能 不是很明显的所谓的福利，但是代表你的是你照顾他体贴他的心，对不对？
再来他说很重要的一点是企业也要去注意到，你再怎么 stay interview 也许都还是没有办法避免员工到时候跟你辞职，所以你还是得去找人。所以这一下你重新找人的时候，你可能要改变过去的观念跟看待方法了，因为现在有了更多的选项。所以他说第三点也很重要的是你身为企业主管要知道你接下来要怎么去找到你的新的工作团队，你要怎么去安排新的工作给这位新的员工。
这有什么特别的建议吗？
有啊，就是以前你不觉得我们就相对单纯啊，来来我们这边工作这个早上几点打卡，下班几点打卡。现在没有，现在多了很多在家上班啊，你要不要重新考虑一下你现在缺人的这个工作需不需要他每天来打卡。也许是不需要的。
你就说重新去思考这个工作本身他的工作方式，就是跟这个人。
对,
对，
而且有些
条件
是
是，
而且你可能要重新去看你现在所需要的人来做的事情。比方说，你原本缺一个行销，过去就是找人来上班，但你这个行销有没有可能让这个人是在家上班的？或者网络上有没有人就是那种 freelancer， 他可以来帮你完成这种任务型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你为什么还要再用过去的那样的方式找人来呢？所以他其实提醒其实身为企业主管要回头借着这个
就可以重新思考，就是
对对对，
如果真的要重新思考，搞不好连这个工作本身需不需要这个人，也可以重新思考。
其实是的，虽然很多企业现在也是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重新再安排他的人力。
对啊，
所以我们之前聊过啊，也因为有这样重新安排，所以未来他对于整个办公室的空间的需求，面积的需求也重新
会重新思考。那什么样的状况是更不可或缺的？什么部分可能可以稍微的精简人力的？哦，对不对？工作方式也是有一些不同的改变嘛，对不对？OK。好，所以呢，面对不晓得他会时间拉多长了，这样子一波呢，看起来是是求人啊，很饥渴一个大辞职时代啊，这个企业该怎么样建议一些相关的建议。我们休息回来。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沈云聪来聊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啊。那最后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前两天事实上我们在节目上面也讲过，我觉得也还蛮吸引我的注意的，就是说，iPhone 竟然呢决定说，好了，那你我给你一些工具或者我给你一些方法，你自己在家修修电修你的手机就
好，修明书。
那感觉起来就是是不是也跟这个缺工缺料这段时间有这样子一些问题存在有关？还是说它这个是一个服务就服务它的这个果粉们。
对，这期有一篇比稍微短一点的文章，有趣就是刚才蓝轩讲的 iPhone 最近这个政策大转弯过去我们都知道你要修理 iPhone 很麻烦的耶又耗时又昂贵，而且都很久。拜托，我现在每天都需要用的手机，结果你拿送去原厂修，要花这么长的时间。
是啊，没错。
我觉得这个问题在我们台湾不是那么急迫。
为什么？
因为我们很多厉害的高手在民间呢。对吧，大家其实
是这样子，因为我不是用 iPhone， 所以我不知道它到底
有后来才知道原来很多高手
所以就是不用送原厂就可以修好，
不用，而且快当场可能就好了，从换荧幕啊什么都动作很快，但是在美国相对没有那么方便啊。
OK，
所以十一月初，
所以意思要是要讲说美国人比较老实嘛，就会都会送原厂
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他们有时候比较
不过我们这个实在太方便了，真的。Well, anyway， 十一月初Apple 它发表了一个新的软体让 iPhone 更容易被修理。接着11月17号是你刚刚讲的新闻，它允许修改了然后提供说明书啦、工具啦、原件啦等等而且更好的是他觉得以前你看你动手拆开来修的就会保固就会失效但在美国他说其实你现在自己动手是不会影响保固。那在美国当然就引起很多讨论因为首先其实Apple 归根究底 不让大家修或者不鼓励大家修这件事情，
你要换新机嘛，
对对，其实是违背贾博士自己原本所说的精神的、啊、因为贾博士其实说得很清楚的、嗯、他是说我们只是生产这个工具，嗯，这个工具消费者要怎么去使用，消费者对这个工具有什么样的变化，消费者会创造出各种我们想象不到的方式，嗯哼，好，结果所以意思是说，照理说你应该很乐意很开心的让消费者去为你所创造的工具做任何的改变，嗯哼，可是没有、嗯、
对啊没有啊、
实际上他你真的要换个萤幕真的是贵到不行啊，尤其在美国你就知道了、嗯、但现在这个大转弯当然有整个环境的压力啦、
啊、但你确定他这个提供零件是便宜的吗？搞不好他会不会在卖东西，
目前还没有，
对不对？他可能不想吧，你不换新机我提供你维修让你一只手机用到饱，那那么我就把零件的价格提高、
所以其实现在一般都认为 Apple 会出现这个大转弯还是跟这个环境的压力有很大的关系的、嗯、因为现在有越来越高涨的一个声音，就是我们过去聊到的修理的权利、嗯、The rights to repair、嗯、因为我们现在从不只是 Apple 手机啦，其实 Samsung 可能更也是很麻烦、嗯嗯、然后其他的三 C 家电也是有类似的问题、嗯、有没有发现、哦、现在大家 你去修，像 我跟你讲我电视坏掉去报修，结果报修人来啊，我付了他300块的那个费用来看、嗯，就要看的时候，他跟我说换一块这个板，换一块那块板，加起来
比你去买一个电视机，对不对？
啊，所以其实现在很多美国跟欧洲的人就觉得这样太浪费了，我们制造太多的电子垃圾了，嗯、因为不能修理，所以只好丢掉。嗯嗯嗯、所以现在网络上也很多人在发起各种的活动，甚至有专门、嗯、一个网站叫，我就很有趣，叫 I Fix It、嗯、I Fix It、啊、大家可以上去看，就他就是基本上他鼓励你有可能的话当然尽可能修理，不要这么浪费。
是啊，是这个完全这样主张。我还记得我们节目里面 还曾经介绍过说台湾有很多那种维修平台、嗯、我连个什么好老以前的收音机啊，或是一些钟啊，
后来有修好吗？
对对对，中间一个修好了，中间一个没修，我连电风扇都觉得还我可以都拿去修，因为我觉得真的很浪费。我真的觉得我们人类就是说，我们为了生产让我们便利的产品，真的越来越多，而且价格相对来说也越来越亲民，所以你经常会觉得啊，那这样子用坏了就换好了，就直接换新的。嗯，但是这样子真的是那些原本在用的东西去处到哪里去了？你想过吗？嗯，对不对？它会制造出更多我们地球难以去承载的一些垃圾。
现在就是确定是啊，
对不对？对
啊、所以我想 Apple 应该很有压力，因为渐渐的，他们人如果要持续的一代又一代的推新机，然后如果你又再继续像现在这样、嗯、一代又一代的不让人家不鼓励大家修理。让人家直接就把旧手机给丢弃、其实你未来你势必会面临更多消费者以及、政府或者参议员众议员的质疑，那那时候其实对你的公关形象 对你整个可是处于更难以收拾的不利的状态。
其实有很多人我就有听到我的朋友就是做苹果，他每次只要推出新机前你就会觉得说哎，你的电脑不是 你的手机明明本来还好好的，突然之间呢好像就变得慢了、速度慢了，然后有些状况就出现了，他们都会很强烈的怀疑说哦，这苹果要推新机了，还让你觉得说你得要换新的。如果说你苹果给你自己的这些使用者的形象已经到了这样的状况的话，那真的就有点唯利是图了，对不对、
是，所以
就不再是贾博士那个时代那么的让人家觉得哇，就是用的那种啊很崇拜的眼光看着他，觉得他是一个啊、对，
所以我是很赞成叫做 rights to repair、就是维修的权利，虽然相对比较麻烦，可是你会知道，如果我们生活中不喜欢浪费的话，我看到那个明明其实就一两个小零件不行，可是。为了换这个小零件居然要付出这么高的代价、也因此比较不划算而必须把它丢弃，我觉得这才是小小的天打雷劈、
很不环保的感觉。对啊对啊对啊，所以我要告诉大家，我后来那个电风扇送去修好好的回来了、
不错，
还在继续的、在转动当中，不过我的收音机只剩下可以听广播了
啊，这样就够了，这样就够了。
对对对，那 CD 不能放，锁定
蓝轩时间，锁定中梗就好了。
对对对，锁定中梗就好，反正 CD 现在也很少人在听 CD 了嘛，对不对？ OK， 好，非常谢谢沈云松带来这一期的《经济学人》杂志，谢啦，
谢谢。
拜拜。